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，我是研究员 JC。 那在本集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来帮帮忙啊，就是如果你也喜欢收听怪奇研究室的节目啊，那你也正好是使用 iPhone 手机收听的话，那要请你动动手帮忙在 Apple 的 Podcast 里面给怪奇研究室一个五星好评啊，如果能再加上留言的话就更好，能够有你的五星好评支持哦，就是给我做节目最大的鼓励哦。再请听众朋友们支持帮忙，给一个五星好评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，其实是神探李昌钰哦，他扬名美国的第一起案件哦。其实不是他在美国的第一起案件啊，但是是他开始在美国变得非常的有知名度跟权威的一个案件哦。那说到李昌钰呢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哦。他是在美国被冠上名探的一个称号，他也曾经经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案件，像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哦，克林顿还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呢，曾经被指与白宫的实习生哦，路文斯基有过一些亲密关系哦，但是他多次否认了，甚至在宣誓作证时斩钉截铁的说哦，他跟路文斯基哦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性关系哦。但是呢，就在李昌钰介入调查后呢，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啊，但是用了他最擅长的科学鉴识方式啊，在路文斯基的黑色连衣裙上面哦，找到克林顿的精液哦，揭穿了总统的一个谎言哦。最终呢，克林顿向人民道歉了，还要面对弹劾哦。这呢，就是李昌钰在负责调查的众多案件中的知名的其中一件哦。那我们在继续讨论李昌钰的成名案件之前呢，也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哦。根据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哦，他是1938年哦，出生于江苏省的如皋县的一个富裕的盐商家庭啊。1949年前后，他随着母亲跟其他家人一同前往台湾啊。他的父亲呢，在搭乘太平轮的时候不幸遇难身亡哦。李昌钰他自己曾经说过，因为父亲的过世哦，导致家道中落，也是让他后来为什么选择投考公费的警校的一个原因啊。那在1960年的时候呢，他在中央警官学校啊，行政警察学系取得了法学学士的学位啊，并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工作啊。就在同一年啊，他晋升为警长啊，成为台湾史上最年轻的警长啊。在1964年哦，他就赴美国留学哦。那一年呢，他只带着两个箱子跟50美元哦，就去美国留学哦。去美国留学这段时间呢，他做过餐厅的服务生啊，证券公司的小职员啊，甚至教过中国功夫哦，还当过化验室的技术员哦。前后半工半读，经历了10年的时间哦。他就在这样兼职三份工作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哦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修完了4年的大学课程哦，包括了法律啦、刑事啦、生物化学等等哦。在1972年哦，与纽约市立大学的约翰杰伊学院刑事科学取得了学士学位哦。接着呢，又先后取得纽约大学的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的硕士学位哦。后来还拿到了博士学位哦。之后呢，1975年应聘在康州的纽海芬大学刑事科学系教学哦，先后担任了刑事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跟副教授，两年后呢，升任为终身正教授及系主任哦。李昌钰呢，卸任是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科学资讯中心的荣誉主任哦，并且是纽黑文大学法医学的全职教授哦，并协助该大学成立了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哦。在此之前呢，他曾经担任过康乃狄克州的公共安全委员哦，康乃狄克州的法医实验室主任和1979年到2000年之间的首席犯罪学专家。在1979年那一年哦，他应聘担任康乃狄克州建设科学化验室的总管哦。一年之后呢，他升任为实验室主任兼首席建设专家哦，首开以科学证据哦将嫌犯定罪之先河哦。那之后呢，就屡破奇案哦。不到五年的时间呢，他已经成为享誉全美且知名度最高的警界精英之一哦。当初呢，他的实验室呢只是由南侧改建哦，而且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刑事建设科学研究所、哦。但是在25年后呢，他捐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扩建成为拥有4000万美元的一个仪器设备哦，并且是现代一流、哦、又闻名于世界的一级警政机构哦。美国刑事鉴定学会哦正式颁发认证证书哦，认定这个研究室哦符合国际水准哦，可以承办世界各国的重刑案件了。这是全美唯一获得该学会认证哦，具有国际水准的州级刑事鉴定机构啊。 到了1998年6月30日，他荣任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，成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戒最高职位的华裔首长。在任厅长的两年期间，他的办公桌上面竟然积压了800多个悬而未决的案件等着他处理。就在李昌钰投入刑事建设科学以来，先后在美国各州与全球17个国家参与调查6000起重大案件，平均每年他都要主持处理300多个案件。那他见识过了几件重大的案件，包括如琼贝尼特拉姆奇谋杀案啊、辛普森案啊、雷西皮特森谋杀案啊、美军的华裔士兵陈宇辉自杀案啊，甚至参与了调查美国司法上最疑点重重两个案件，一个就是甘乃迪总统遇刺案件，跟总统胞弟罗伯特 F 甘乃迪的遇刺案。那李昌钰呢，跟美国政治高层的关系其实都很好，像是跟前总统克林顿的私交也是很好。不过他后来还参与了调查陆文斯基案并破案，还有911的恐怖袭击事件事后的一个建设工作，甚至是李昌钰呢也速度回台湾协助几起重大的刑事案件，包括桃园县长刘邦友的血案、彭婉如命案、白小燕命案、319枪击案跟苏建和案等等。2006年李昌钰甚至获选为 Discovery 频道的台湾人物志的六名主角之一。而今天要讲的事件呢，其实就是李昌钰最难忘的一次行动，也是因为这起案件让他扬名美国警界。那这起案件呢，其实讲的是一位美国空姐失踪的案件。这名空姐呢，在工作的途中突然间就人间蒸发了，加上家中原本请的保姆的行为也引起人的怀疑，所以引起警方介入，最终在李昌钰的调查下，凭借着一滴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血液，破获了这起案件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起美国空姐的失踪案件吧。故事呢，是发生在1986年的美国康乃狄克州，也就是李昌钰时任康州首席建设专家的时期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有一个看似平凡的一家五口家庭，夫妻分别是航空公司的机师跟空姐，不过他们分别在两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任职。先称理查德是在美国东方航空担任机师。不过这家航空公司已经在1991年倒闭了，而妻子海伦呢，则是在美国泛美世界航空担任空姐的职务。不过巧合的是，泛美航空也是在1991年倒闭。也就是说呢，这对夫妻过去任职了两家航空公司，现在都已经不存在航空界了。不过理查德除了是一名机师以外，他也是居住地镇上的一名协警。至于海伦呢，则是出生于丹麦。他跟理查德已经结婚十年了，并且有三个小孩。不过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特殊，都需要时常进行飞行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位保姆来照顾孩子。就在1986年的11月18号晚上，康州下起了一场数年难得一见的大暴风雪，地面被一片白色的白雪覆盖。也就是在那一天呢，海伦从德国飞回美国，回到家里呢，当时丈夫理查德刚结束一次的飞行任务，所以也在家里休息。到了11月19号早上，理查德还在睡梦之中，突然就被海伦叫醒。海伦说家里停电了，所以他要去找自己的姐姐。那理查德迷迷糊糊的回应了一下，但没有人知道这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的对话。接着呢，就是理查德在家等待海伦回来，可是整整过了两天，都没等到海伦回家。理查德纳闷的是，海伦早就应该要回家准备行李，准备要飞下一趟的国际航班的工作，可是呢，海伦始终都没有回家。就在同一天呢，航空公司就打了电话给理查德，问海伦为什么没有来报到，而原定海伦要出勤务的飞机已经飞走了，他们依旧没有联络上海伦，所以理查德跟打电话来的工作人员说，他在想海伦会不会是回丹麦看他母亲，因为海伦的母亲这几天好像因为身体不适，住院了。于是呢，航空公司就请理查德，说如果海伦回来，请海伦赶快跟公司联络，因为海伦的班表都是排好的，这样临时短缺一位应该执勤的空姐，会造成他们调度能力的问题。于是理查德说没有问题。到了12月1号，突然间呢，有一位私人侦探，走进了康州纽顿市警局的大门，向警方报案说海伦可能已经遇害身亡了，而且凶手可能就是她的丈夫理查德。这名私人侦探告诉警方，海伦曾经委托自己调查她丈夫理查德，因为她怀疑理查德有外遇，而自己的调查结果也验证了海伦的猜测。因此呢，海伦在11月中的时候呢，打算要跟理查德离婚。 但是从11月18号起哦，也就是海伦返回美国之后呢，这位私人侦探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海伦的任何消息哦。他既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去任何的亲戚朋友家，海伦就这样子从人间蒸发了。接到报案以后的警方呢，迅速赶到理查的家里哦，对理查的进行询问哦。不过这个时候的理查德哦，都表现出很着急的模样哦。他说自己找遍了海伦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甚至在镇上贴满了寻人启事，但都没有人表示曾经见到过海伦哦。理查德还说，他原本还以为会不会是海伦回丹麦去探望住院的母亲哦，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联络上在丹麦住院的岳母，所以只能一直等海伦回家。那听到理查德这番说辞哦，警方犹豫了哦，一时之间哦，警方不知道要相信的是那位私人侦探哦，还是眼前的这位理查德哦。于是到了12月4号这一天哦，警方传唤了理查德到警局哦，要对他进行所谓的测谎哦。可是测谎的结果却又显示理查德说的竟然都是实话。那他没有说谎，那海伦的离奇失踪跟理查德真的都没有关系吗？海伦到底是去了哪里呢？当警方透过关系哦，在丹麦找到海伦的母亲后呢，竟然发现对方根本没有住院，而对方也表示没有见到海伦回来丹麦啊。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？就在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的几天之后呢，警方决定向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求援了。也就是因为有李昌钰的加入哦，也为这起案件带来不一样的调查方向跟结果。这起案件呢，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因为李昌钰的一句话，让案情的走向变得清楚起来了。前面提到呢，由于理查德透过了测谎，所以按照警方的规定哦，不得不暂停对理查德的调查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还有另一个没有放弃对理查德怀疑哦，那就是海伦生前请的那位私人侦探哦，叫做梅奥哦，他不相信理查德是清白的哦，所以梅奥呢自己继续在私下进行调查。就在梅奥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呢，发现理查德曾经将卧室里的地毯剪碎后丢掉了，他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啊，于是找人帮忙在垃圾店里面翻了很久的时间了，终于拼凑出一部分的地毯碎片了，并且交给警方进行检测。而负责这次检测的人就是当时的康州刑事专家李昌钰。经过鉴识后呢，李昌钰确认这些地毯碎片中并没有血液的残留。不过呢，这个结果引起海伦的亲友不满，因为这个时候距离海伦失踪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，大家怀疑呢就是理查德杀害了他的妻子海伦了。而且在这些亲友的口供中发现哦，理查德并非是一位好丈夫哦，两人婚后其实并不幸福哦，理查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还喜欢花费大量的金钱哦，收集各种武器哦。海伦也因此跟对方吵过很多次架。就在海伦失踪前不久，他还曾经跟许多同事提起哦，理查德在纽泽西有一位劈腿交往的对象，而海伦正准备要跟理查德离婚哦。此外呢，还有一位空姐告诉警察哦，海伦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哦，那就是说如果以后哪一天我如果出了事哦，那一定不是意外哦。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呢，警方从海伦的邻居哦，还有亲戚那里知道，她一直是一位尽责的母亲哦，绝对不会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离开家门，还把三个孩子丢给有暴力倾向的丈夫哦。而更让警方头痛的是丈夫理查德的身份哦，他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哦，甚至参与过中情局的秘密任务，在越南、辽国等地都执行过任务。而这个身份最直接体现的就是他的心理素质极好，能够毫无障碍地骗过警方的测谎仪器。所以当警方了解到这些之后呢，不得不重新检视理查德这个人。而当警方在对理查德突然展开调查后呢，也发现他家的保姆很反常哦。就在11月19号海伦失踪后不久，这位保姆就突然辞职离开咯。那理查德跟海伦给保姆的薪资其实并不错，而且保姆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复杂，就是照顾三个小孩，可以说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。但是为什么保姆偏偏挑在这个时间点离职呢？难道是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就在警方怀疑保姆的时候呢，李昌钰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在场的警方人员了解到保姆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哦。但是保姆会在这个时间点辞职哦，很有可能是保姆知道了些什么事情，所以顺着这条线索，警方找到保姆哦。那也在李昌钰很耐心的询问跟诱导之下，保姆将他发现的秘密告诉了李昌钰哦。那其实在李昌钰的劝导下，保姆告诉警方说，在11月18号那一天晚上，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声巨响吵醒哦。 屋外当时正在下着暴风雪哦，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掩盖掉这个声音哦，代表这个声音其实很大声啊。然后呢，在第二天早上，理查德很早就把他叫起来，叫他赶快把三个小孩的行李准备好，因为家里停电了，要他送小孩先去海伦的姐姐家借住到恢复电力为止。而且理查德告诉保姆说，海伦已经先过去了。可是当保姆跟孩子呢来到海伦姐姐家的时候呢，却没有看到海伦的身影哦。这个时候呢，理查德已经离开了。理查德表示第二天会再接他们回家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理查德来接保姆跟孩子回家的时候，刚踏进家门哦，保姆就发现家里面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哦。就是他记得哦，昨天走的时候看到卧室的地毯上面有污渍哦，打算回来要清理一下地毯了。可是今天他回来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卧室的地毯不见了。于是保姆马上就联想到消失的海伦了。那保姆的心里面涌上了不好的念头，他越想越觉得那些污渍哦，看起来像是血渍哦。于是呢，保姆在恐惧中选择了辞职哦。根据保姆的回忆哦，不难猜测，理查德很可能是在那一天送走大家以后呢，在家里破坏了犯案现场。所以李长宇要求再次的搜索理查德的家里哦。没想到就在这一次他仔细的勘察之下，真的被他找到了作案的痕迹哦。就在理查德卧室的床角上沾着几滴不易察觉的血渍哦，只有靠放大镜才能看得到，而且经过检验以后发现这个血型啊是符合海伦的血型，而且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呢，只有在地板上才有受到重创，才有办法把血溅到床角上去，证明海伦可能已经遇害了。可是不管警方后面如何搜查哦，都找不到海伦的尸体哦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找到另一位目击者哦，他的证词呢也发挥了作用。这位目击者是一位37岁的卡车司机哦，他表示他在11月20号这一天的凌晨3点多，在海伦家的附近看到很奇怪的一个画面，就是有一位男子哦开着一辆拖车哦，那拖车上面载了一台碎木机啊。由于他很少在凌晨碰到路人哦，所以他打算跟对方打个招呼哦，可是却被这男子瞪了一眼哦，于是他就赶快离开啊。但是呢，当警方拿着理查德的照片给司机看的时候，司机一眼就认出对方哦。经过回忆哦，卡车司机判断对方哦正开着拖车往湖边行驶哦。可是理查德在凌晨的时候弄了一台碎木机开往湖边是要做什么？李昌玉马上就有一个猜测哦，推理在那天晚上，理查德是不是打算用碎木机哦，将海伦的尸体跟木块一起搅碎哦，然后再倒进湖水中哦。根据这个推理呢，李昌玉带着警方来到湖边哦，深入冷到刺骨的湖水里面进行打捞哦。但是这个打捞的过程呢，其实十分的辛苦哦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湖水十分的冰冷哦，而且在湖底还有大量的淤泥哦，很难从打捞里面得到线索。但李昌玉坚持继续打捞哦。最终在湖水抽掉一大半之后呢，才完成了打捞的工作。在打捞的结果证明哦，李昌玉的坚持是对的，因为就在这些淤泥之中哦，警方找到2660根人体的毛发，还有69片碎骨以及牙齿、手指、脚趾等人体组织哦。最终经过比对哦，发现这些人体组织全部都是来自于海伦哦。另外在湖底哦，警方还找到一把电锯哦，锯子的缝隙中夹杂着海伦的衣服纤维跟人体组织哦。即便是这样，警方也是无法证明凶手就是理查德，因为除了卡车司机和保姆的证词以外呢，再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哦，可以将理查德定罪哦。那剩下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具在湖底被发现的电锯上哦，如果能证明电锯是理查德购买的，那就足够给他定罪哦。不过呢，电锯上的序号其实已经被磨掉了，但是李昌玉的实验室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，他透过雷射仪器哦，李昌玉还原出了电锯上的序号，进而找到电锯的生产公司啊，顺着经销商跟通路哦，确认了理查德在这边购买电锯后的事实啊，再加上海伦生前的请的这位私人侦探梅奥，也提供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哦。那就是海伦失踪前交给对方保管的，里面有一份收据哦，清楚的记录下在1981年哦，理查德购买了这把型号为121616的电锯哦。那案发至此啊，所有的证据确凿，于是在1987年的1月，理查德的案件公开审理哦，检方向法院哦详细的还原理查德作案过程了。理查德在跟海伦发生冲突后呢，理查德先在卧室啊，趁海伦不注意的时候将海伦击倒，随后继续攻击海伦哦，一直到海伦死亡为止啊。 那理查德接着呢，将海伦的尸体藏起来，在成功的送走家里所有成员后呢，再用电锯将海伦分尸啊，然后在凌晨再用碎木机将其分尸的尸体打碎倒进湖里哦。这个看似完美的一个犯案过程哦，就因为床角的几滴血渍哦，被李昌钰发现了，成为证据哦。最终在1990年的1月哦，理查德被判刑50年的有期徒刑哦，而李昌钰也因为这起案件呢，扬名美国。所以这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哦，所有犯罪的事情呢，都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哦，因为最终呢，你还是会有机会被发现哦，你还是会必须去面对你所犯下的罪行哦。好啦，那这集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下集我们再聊聊其他故事咯，拜拜。